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启示录十八章的精华版，标题是大巴比伦，就是撒旦、兽和假先知，这个三合一，假冒的三合一，手下各样邪灵和罪人建立的一个邪恶体系和网络。那么启示录十八章讲的大巴比伦，十七章也讲的大巴比伦，所以那什么是在这个末世被倾倒的这个大巴比伦呢？这是历代以来让很多解经家和读启示录的人感到困惑和产生争议的地方。那这次读经我得到一个感动，这个大巴比伦就是鬼人 Evil Spirit Man， 这个词是我创造的，就是撒旦、兽和假先知，这是假的三一，手下他的各样的邪灵，他让很多邪灵三分之一天使跟着撒旦背叛，他们和罪人联合建立了一个体系，就是假冒的基督的心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得到感动，就是从启示录结束反着来看，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这是启示录十八章讲大巴比伦，开始我不懂，哎，后来我得到一个感动，就是从后面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二十章、十九章往回倒着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自然没有这些事情。那启示录二十章的最后第十节记载撒旦被扔到火湖里，撒旦是头。然后之前撒旦鼓动了哥哥与马哥造反，是二十章八节，这是一对。为什么叫一对？就是背叛的邪灵总是与背叛的人配合一起做工。撒旦与马哥和哥哥马哥这个配合在最后一次反叛。然后再往前呢，撒旦被关在无底坑一千年，没有动静，这是二十章二十七节记载。那之前是启示录十九章结束的时候，是兽和假先知被扔到火湖里，是十九章二十节。与他们配对的人是谁呢？就君王和众军受到蛊惑，在哈密军的发生大战，这十九章十一至十八节记载。兽、假先知和君王和众军，这是一对。他们征战的对方是谁呢？骑白马的，并他们的军兵，他的军兵就是基督心腹中得胜者。因为做基督心腹军兵呢，不一定是基督身体的所有人，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得胜者。再往前看，就是心腹的婚宴，十九章七至九节，那个肯定是基督的心腹和基督结婚。那之前就是天上庆祝大祭司被审判，十九章一至三节。那么这个大祭司大巴里被人到底是谁？十九章一至三节也提到，十八章也提到，十七章也提到。就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对比，一个就是基督的心腹，教会相比的是什么？那一定是邪恶的不属于神的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邪灵。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后面倒着看，神一次对付的从后面看，撒旦、兽和假先知扔在火湖里，那自然再往前面对付的就是撒旦以及兽和假先知下面那些各样的邪灵嘛，就是他们的喽啰嘛，对不对？那是反着对付的。那么从正常顺序来看也是这样，像我们砍大树一样，先把繁茂的枝叶砍掉，然后再砍树干，然后再砍树根，也是一步步来的。所以无论是正着看还是倒着推理，大巴比伦一定是邪灵和与邪灵一起配合的邪恶的人类组成了一个这个网络或者体系。这个邪恶的体系就好像大树的枝叶一样繁茂，必须先砍掉，然后才砍掉树干，树干就是兽和假先知，然后才砍掉根，撒旦。因此大巴比伦就是撒旦、兽和假先知们，他们就是三二一的假神手下个人的邪灵和罪恶的人类建立起来一个邪恶的体系和网络，好像蜘蛛网一样，历代以来伤害先知、圣徒、殉道者，并且好像妓女一样不断引诱人类犯罪和拜偶像。换句话说，就是撒旦手下这些喽啰和罪人建立了一个网络。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讲罗马天主教是大巴比伦嘛，就很多基督教的学者都讲了罗马天主教就是大巴比伦。但是从我们上面得到这个亮光，这次得到这个感动来看，它显得有些不足。约翰在写着启示录的时候用了很多图画的语言，我们必须在灵里 领会这些图画的语言。约翰在启示录十七章提到很多说法，比如七座山呢，十七章九节，加上罗马是建在七座山上等的事实，似乎让人联想到这个妓女就是指后来罗马天主教说的。这种说法在更正教的，就是新教，就是反对天主教出来的更正教的解经著作中比比皆是，当然这也有争议啊。我不否认，如果天主教会堕落，这可能是这个妓女的一部分，大巴比伦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妓女本身，大巴比伦身比罗马天主教大的很多很多，因为不仅天主教会堕落，更正教会也堕了，其他教会也堕了，还有其他假的宗教，它都是堕了。除了教会堕落之外，教会只是人类堕落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政治、文化、教育、娱乐产业各个领域都在堕落，但是各个领域堕落的时候组成一个大网，杀害神的先知和选民啊，这是以宗教的里面。那网，那世界上网络世人呢、啊，他这个经济上的掠夺，穷人呐、啊，剥削人呐、啊，这个。这文化上、教育上奴，这个给人灌输奴役的思想啊，等等等等，黑暗的思想啊，都是这样的。娱乐也被邪灵泛滥控制，被这些邪灵控制，它也是传讲黑暗的东西啊，等等等等。它就像蜘蛛或者妓女一样，把人陷进罪里，织好这个网络啊，让人杀死他们或者吃掉他们，让人带进灭亡。因此我把这个大巴比伦起了一个外号叫鬼人 Evil Spirit Man， 这个词是我特别创造出来来表达这样一个邪灵和人罪人的联合体。那么这个联合体真的是不仅限于宗教领域啊，它可能涉及到人类一切的领域，地上的君王也和他们行淫不要得的能力。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交鬼迷信拜假神，他目的是什么？他希望借此得到能力，得到邪灵的帮助，然后能够维持他们的权利，对不对？你好莱坞的人，很多人拜撒旦教，好得到能力和机会出名。这样的报道网上比比皆是，就说他这个大巴比伦包括了宗教的巴比伦，但是他绝对是超过了宗教，更超过了罗马天主教。那第二个点。大巴比伦是邪灵的巢穴，启示录十八章二节说大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鬼的居所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恨之鸟的巢穴。这里清楚说明大巴比伦是鬼的居所，各样污秽之灵和各样污秽可恨之鸟的巢穴。所以这里可恨之鸟应该是空中的邪灵。在耶利米四章记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但以理这个梦就对尼布甲尼撒提出警告说，要行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荣华可以延长。这在以四章二十七节。但是后来尼布甲尼撒没有听从但以理的建议，心中骄傲，因此被神赶出人类，吃草如牛，经过七个时期。后来尼布甲尼撒王恢复理智，他颂赞神了，但这是一个故事。可见这个梦呢是神来的一个警告的梦。这个梦里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就是树的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供众生的食物，野地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这是丹以理书四章十二节和二十一节两次提到。在二十二节丹以理就以这个解释说，这个树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它权势熏天，如同一个大树直达天上一样，它有飞鸟宿在它的枝上。所以这里的飞鸟应该和启示录十八章二节的飞鸟一样，都是邪灵手里的工具，而不是给荣耀给神。因为神命令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是走兽逃开树下，飞鸟逃离树枝。这单一例树这个四章十四节。所以这里走兽啊飞鸟我觉得都是指邪灵。当然另外一个比喻是主耶稣自己的芥菜种子的比喻就比较有争议了。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说，讲了一个芥菜种子，这是白种比最小的，长起来却比菜都大，却长成了树，甚至天空的飞鸟都来栖宿在它的枝上。那关于芥菜成树 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信心，比喻我们的信心，另外有人就预表了教会改变的性质，甚至飞鸟啊，比作邪灵也来居住在其上，比如说好像罗马帝国采纳基督教作为国教以后，很多假信徒也来加入教会，使得罗马帝国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跟天主教结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树，甚至飞鸟啊邪灵啊都来居住在其上，甚至以前的罗马天主教罗马帝国里面都有很多跟邪灵这些偶像的崇拜的事情等等等等的，所以他这个但是实际上就不断杀害逼迫基督徒，这个是有的历史。所以如果参照启示录十八章那个单一四章的比喻，两个飞鸟的比喻，所以我觉得这种解释把主耶稣的比喻中飞鸟寄宿在这个芥菜长成的树上，这是邪灵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所举的芥菜种子变成树的种例子，也可以解释为教会变质的，变成一个邪灵和宗教体系结合成一个大树。所以这个邪恶宗教体系当然也是大巴比伦一部分的。所以至少我们根据前面两个例子，它的飞鸟它是负面的。那第二个点就是邪灵在各地和各领域都在编织这样的网络。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些第一见证没有，比如那个 Don Rigney 他的第一见证里面，他就讲到很多邪灵都是黑暗的邪灵的，主耶稣带他去地狱看的时候都像蜘蛛一样喷出各样的污秽，然后来织网，然后呢可能是黄色啊，可能是淫秽啊，可能是犯罪啊，偷窃啊，这些无数的像个网一样，无形的网一样织在人的中间，人一碰到这个网那就被虏获，就像这个蜘蛛虏获它的虏物一样。很多有先知性的恩赐在被带到地狱看到这样情景的时候都描述这些邪灵好像蜘蛛一样在各地忙着织网，然后把人陷到网络里，把人捕捉掠物，然后掠夺为撒旦的掳物。所以我们知道三分之一的天使跟踪撒旦背叛他，不，撒旦的国不光是撒旦一个人，也不光是兽和假先知他们三个人，他们还有手下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踪撒旦背叛。三分之一天使到底有多少，就是天上有多少天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些各样的邪灵他并不是闲着没事，他们很忙碌，他们有不同的等次，管辖不同的地区或者范围。比如但以理书十章记载，波斯国的魔君拦阻给但以理传递信息的天使达21天之久，直到天使米迦勒来帮助他征战才顺利到达但以理这里。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地区上空可能有很强大的邪灵来在那掌管着这个地区的邪灵，虽然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的记载，比如美国啊、中国啊、非洲啊、日本啊等地上空它可能有各样地区的邪灵，这个邪灵可能是这个地区比较高阶的邪灵在这个区域上管辖其他的邪灵，这都是有可能的。除了一个不同地区的邪灵、不同等级的邪灵之外，还有不同领域的邪灵或者不同种类的邪灵，比如旧约中提到的巴利可能是淫乱的邪灵。因为何西阿书特别把被盗的背离神的以色列人比作妓女，然后神呢把自己比喻这个丈夫。何西阿书2章16节说，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我的丈夫，不再称呼我巴利。你看这里的比喻就把巴利比作丈夫，就可见巴利可能是偶像或者淫乱的邪灵，诱骗了神的妻子以色列。另外还有的邪灵可能是特别涉及到儿童的献祭，比如圣经里面提到以色列人不可随同迦南人犯罪，因为有些迦南人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摩洛，这个在申命记12章31节等经文都有记载，利未记20章2节也提到。所以今天通过这样取代古人堕胎啊、邪灵啊、杀死儿童的人，他可能都是摩洛一样的邪灵。据说撒旦教和很其他一些邪教里面都有拿孩子献祭的仪式，当然还有耶洗别的邪灵，像现在灵恩圈子特别讲，就是假先知的灵，专门杀死和迫害真的先知。这当然就是 Levison 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海怪的灵啊，各种各样的灵，很多很多 邪灵，就这些邪灵，就是我们知道的圣经都提到的邪灵的不同名字、不同种类。那你不知道的邪灵还有很多很多的，污秽的邪灵啊，各样的赌博的邪灵啊，贩毒的邪灵，各种各样的邪灵才会利用人的罪，编织一个极大的网络，像蜘蛛的蛛网一样，啊，邪灵利用邪恶的人类的罪，然后渗透政治，比如希律被主耶稣称之老狐狸，宗教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基督教、啥教那教都渗透。杀害先知，杀害圣徒，他也应了除了基督教，就以信神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宗教之外，把他们宗教化之外，还有其他的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把人限制在这个救恩之外，不让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救恩，然后通过你经济的体系啊、文化的体系啊、教育的不公平体系啊。来在人类之间产生不平等，奴役人类，对不对？这就是整个大巴比伦的体系。连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被邪恶的罗马帝国，但是堕落的犹太教，甚至那个时候的文化、政治、宗教联合起来一起钉死了十字架。保罗的经历也如此，他和保罗等在犹太教里的宗教人士杀死了斯蒂凡，但是其实是背后的邪灵鼓动宗教人士杀死了斯蒂凡，怪不得斯蒂凡在反而替那些杀死他的以色列祷告，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因为斯蒂凡真的看见了人和邪灵的不同。这些邪灵是服从撒旦的，他们撒旦的喽啰。主耶稣说，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约翰福音8章44节。撒旦作为龙，他把权柄给了兽，启示录13章4节。兽又把权柄给了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又称作另外一个兽，这启示录13章11节。这是假冒神的三一，假冒父把权柄给了子，子把权柄给了灵。他是假冒，那么大巴比伦作为他们手下的各样的邪灵与邪恶人类的联合，它就是一个大妓女，它是仿冒基督的心腹，就假教会、假基督的心腹、假的身体，这全是对应的，全都是撒旦的假冒。这是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第四个点、第三个点、第四个点。教会的使命是审判天使。保罗说，我们教基督徒和教会的使命是要审判天使，林前6章3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心腹对应的是巴比伦，就是那个大妓女。大巴比伦就是假冒的基督的心腹，罪人与邪灵联合，就好像与娼妓联合一样，因此我把这个联合体称为鬼人 evil spirit man， 或者称为魔人 devil man， 它对应的是神人God man， 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人 God man， 他又是神又是人，和他的心腹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基督和基督的心腹身体要一起来审判邪灵、天使和罪人。神审判的方法呢是脱钩，首先是脱钩。什么叫脱钩呢？就是 decouple， 就是让人悔改，从罪中悔改。跟邪灵脱钩，然后不再受邪灵的控制哈，再进一步审判邪灵。但是一些人就会为自己被邪灵利用悔改，比如扫罗转变为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有些人因为至死不悔改，那么最后他们就会被扔进为撒旦和邪灵预备的火湖里，这是启示录20章11至15节明确提到的。所以我们不确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在最后的末世，启示录的最后的末世就要庆祝整个大巴比伦邪灵的时刻，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能很接近这个时刻，在一定程度上，神现在在各个领域，政治、宗教、经济各个领域都在清理门户，就是把邪灵的领域从各个领域清除 decouple， 呼召人悔改，脱离撒旦邪灵的控制， 这就是你为什么看到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动荡，看似黑暗似乎得胜，其实是邪灵在被清理之前的疯狂和恐惧，因此对选民和神的选民教会发动了极大的攻击，是这个原因。在神最终审判大巴比伦之前，一定是呼召神的儿女从大巴比伦的各样系统中出来。启示录十八章四节说，我又听见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受他所受的灾害。这里的城其实也是一个图画的语言和灵力的语言，你是控制我们的一个体系，一个灵力，一个灵力的体系。你不能完全在物质的范围内来领会，你不可以说在罗马的居住都要搬走，不能住罗马。你也不能说在美国华尔街上班都不要上班了，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份于大巴比伦这个邪灵与罪人联合的体系，就必须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反省你里面有没有拜偶像，有没有爱世界的地方。如果你有里面有这些地方，那你就是在大巴比伦的体系里面。你必须洁净自己，对付你的罪，向神悔改，回到起初的爱。这个就是脱离大巴比伦。你如果在华尔街上班，如果你的心是对着主的，你就不是大巴比伦。但如果你的心不在，你可能不在华尔街上班，你可能也在大巴比伦。就是十八章五至十节启示录的描述了神对大巴比伦审判的细节，十一至十九节描述了人们因为大巴比伦被审判而哀嚎。使徒约翰特别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很多人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知道胜过世界是多么的艰难，但我们要舍弃世界，对于很多男人来说是很痛苦。他就会发出十一至十九节这样的哀嚎。十一节说，地上的商人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里的货物也是一个图画的语言，这个货物包括各样的物品，甚至人口。他这里讲了多少货物，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丝绸朱色朱红色料香木各样象牙器具各样宝贵的木器铜器铁器大理石器具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油酒细面麦子牲口羊马车奴仆人口，最后连人都可以买卖了。不光人的肉身可以买卖，人的灵魂都可以出卖。你想要多少好莱坞的明星，不光好莱坞的明星，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好莱坞比较出名，然后举个例子，为了出名，不但出卖自己的肉体，还签了一个撒旦签下合约。就在美国好莱坞有很多报道讲到明星加了撒旦教。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描述被杀的众圣徒、众使徒和众先知都因此欢喜，因为神给他们伸冤了。与此经文来看，宗教的巴比伦可能是这个大巴比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历代来杀死了很多圣徒、使徒和先知。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描述，天使举起大石头，好像磨石扔在海里，说大巴比伦也要这样被扔下去。二十三节说，灯光在你中间，不能绝不能再照耀了。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也不能再听见了。你的商人原是地上的大人物，万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可见这个大巴比伦，特别是宗教的大巴比伦，假教会、假基督心腹迷惑了许多人。它是个邪灵，它是邪灵和罪人的一个联合体，就好像基督的心腹和基督，它是一个神人的联合体一样。就神不再许可他们迷惑万民了。最后一个点，神今天的审判大巴比伦，并呼召神的儿女出来，愿意有个可听的耳朵，能够听见圣灵借的启示录十八章所说的话。神的儿女要脱离大巴比伦，就是一切拜偶像爱世界的事情，完全脱离这些体系，以及这些体系对你的影响和网络，像个蜘蛛一样吃着各种网，撒了各种毒素，你看了很多假新闻、娱乐电视、污秽的影片这个爱世界金钱的事，它自动一个网络，一个网络一旦粘上去，就把你粘在这个蜘蛛网上，把你虏获了。所以呢，我们必须 看到这种属灵的突破，脱离撒旦建立这个世界的网络，但是撒旦建立他的下面的邪灵和人的罪联合的一个网络，对不对？你想，你想想，我们讲美国的政治情形，如果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把自己献给撒旦，他们背离神了，那他们在政治领域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网络跟邪灵结合，他们就能压制什么选民，压制教会。现在这不就是这个情形吗？所以神在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的新复临部分，将来我们的定命是和基督一同作王，以及审判天使和恶人。但是是在将来的事情。如果你成为大巴比伦的一部分，你面临的前途只能是毁灭。不要爱世界和金钱。你如果一生都仅仅为世界和金钱卖命，你是在建造大巴比伦的一部分，将来它会被焚烧的。所以呢，很多神的儿女，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很多神的儿女他都不在那里爱主，他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是在建造大巴比伦的一部分，他是看不见，因为他没有看见这个属灵的看见，他是在与邪灵配合交织，成为魔人，成为鬼人的一部分，成为邪恶的属灵体系的一部分。哦，我不是说你没有得救，而是说你一旦进到他这个网络一样，就好像被他这个蜘蛛的网缠住了，让你像这个罗德的妻子一样失去见证，半路凉亭。好了，这是我们读启示录十八章的感动，我也衷心的凭着感动把它写成中文记录下来并朗读出来，下一步我们会翻译成英文，希望能够祝福更多英语的读者。如果你这些信息祝福了你，我们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评论，帮助传播给更多的人收听，这是我们对你唯一的希望。谢谢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就神祝福你，给你一个更加渴慕的心，能够明白他的话语。阿门。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